这是在11月初，约阿希姆奉大夫之命不得不卧床休息的时候。当时积雪已很深了，那时他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连碎肉和粥也难以下咽，每咽一口总觉得喉咙不对头。大夫建议把膳食改为流质，同时贝伦斯命令他经常卧床休息以积聚精力。在约阿希姆需要经常卧床休息的前一天晚上，也就是还能走动的最后一个晚上，汉斯看到他在同马路莎谈话。就是这个笑起来没个完的马路莎，手帕散发着橙子香味和胸脯看去很美的马路莎。那时正餐已经用毕，人们在客厅里像往日的晚上一样聚在一块儿。汉斯·卡斯托尔普原来逗留在音乐室里，这时走了出来，想找约阿希姆聊聊。这时他忽然看到约阿希姆在瓷砖壁炉面前，靠近马路莎的椅子旁。马路莎坐的是一把摇椅，约阿希姆的左手搁在摇椅的靠背处，使摇椅往后仰，这样马路莎就能以横躺着的姿态，用他那双棕色的大眼睛直视着约阿希姆的脸。约阿希姆向他俯下身子，悄悄地、断断续续地谈些什么，而马路莎有时笑眯眯的，激动而轻蔑地耸耸肩膀。汉斯·卡斯托尔普急忙退到一旁，他也不是不知道，当时还有别的病友们在场，像过去习以为常的那样津津有味地看这幕话剧，只是约阿希姆没有发现或者没有注意到罢了。这样一个场面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内心引起的震动，比他近几星期来看到可怜的表哥出现体力不济的种种征兆时还要大些。约阿希姆好长时间来虽和马路莎同桌而餐，但彼此一直没有交换过一言半语。过去一看到马路莎，他总是规规矩矩的、恭恭敬敬地垂下眼睛，脸上显出严肃的表情。尽管人家提到他时，他会脸色发白，面部出现雀斑，可现在他却肆无忌惮地同这个乳房高起的马路莎在密谈。不错，他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汉斯想，于是在音乐室的一把椅子上静静地坐着，让约阿希姆有充分时间在那边客厅里享受他最后一个夜晚。从那时起，约阿希姆一直卧在床上。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写信给路易斯·齐姆森，在他那舒适透顶的卧椅上写。在他的早几封信里，他又加了这么一些话。约阿希姆现在躺在床上，虽然什么也没有说，但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很希望母亲在身边。而顾问大夫贝伦斯对这个没有说出口的要求也明确表示同意。他写得委婉而清楚。因此，齐姆森太太尽快赶上车子来看儿子，可一点儿也不奇怪。在发出这封充满人情味的告急信后的第四天，他到来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就驾乘了一部雪橇，冒着暴风雪到达沃斯火车站去接他。在小火车开到之前，他站在月台上，努力使自己面不变色，免得坐母亲的一下车就吃了一惊，同时也不让他在看上第一眼时就抱有虚妄的、比较乐观的幻想。在这个月台上，人们相遇不知有多少回，当旅客下车时，前往迎接者东找西寻，眼睛里流露出紧张和恐慌的神色。他们不知有好多回就这样急匆匆地走到一块儿了。齐姆森太太给汉斯的印象似乎他是从汉堡步行到这里的。 他涨红了脸，拉住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手，让他搁在自己的胸口上。他怯生生地环顾四周，提出一些匆忙的，仿佛是见不得人的问题。汉斯一面感谢他这么快就来，一面对他的提问避而不答，只说他来真是好极了，约阿西姆一定很高兴。哎，可惜目前他躺在床上。这是因为喝流质的缘故，这当然影响到他的体力，必要时也可以想一些别的办法，例如人工营养，反正他可以亲自照料。齐姆森太太看到了，他身旁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也看到了。在此时此刻之前，他对约阿西姆近几星期以来身上发生的变化并不怎么在意。年轻人对这类事是不很注意的，然而现在，当他站在来自外界的母亲的身旁时，他却仿佛用那位母亲的眼光来看约阿西姆，好像他已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于是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当然，做母亲的也看得一清二楚。这三个人，连约阿西姆自己在内，都确凿无疑地知道他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了。他把齐姆森太太的手放到自己手里，这只手又黄又瘦，像他的脸孔一样。在他健康时，稍稍叫他操心的两只耳朵，由于消瘦而令人惋惜地变了样，显得更加像招风耳了。不过除了这个缺点之外，尽管病痛在他脸上打下了印记，尽管他的表情是严肃的、冷峻的，甚至是傲慢的，他看去却更俊美了。虽然他黑胡子下的两片嘴唇同他阴沉沉的深陷的双颊相比显得过于丰满，在他额角的黄苍苍的皮肤上，在两只眼睛中间出现了两道皱纹，他的眼睛虽然深陷，却比过去更大更美。汉斯·卡斯托尔普看到这样的眼睛，本来是应当高兴的。自从约阿西姆卧床以来，他眼睛中所有烦恼、忧伤和不安定的色彩都消失了，在他们平静的黑暗的深处，只能见到以前出现过的那种闪光，当然也是某种不祥的闪光。约阿西姆握住母亲的手，轻声地向她问好和表示欢迎时，她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当母亲进来时，她也没有微笑过一下，她脸上毫无表情，说明了一切。路易斯·齐姆森是一个刚毅的女人，她看到她那亲爱的儿子并不显出悲痛欲绝的样子，她的头发用几乎看不见的网纱罩住，显得十分整洁，由此看出她的态度镇定自若。她冷静而精力充沛地担负起约阿西姆的护理工作，她家乡里的其他人干起活来都是这样。看到儿子那副憔悴的模样，做母亲的不得不急于尽最大的努力去办理一些需办的事，同时怀着这样的信心，如果有什么能拯救他儿子的话，也许只有他孜孜不倦的努力和无微不至的关心才能奏效。过了几天以后，他同意请一位护士来照料身罹重病的儿子，这次不是为了贪图安逸，而只是摆摆场面而已。这位护士就是贝尔塔，也就是阿尔弗雷达·希尔特·克内希特。他带着黑黑的手提箱来到约阿西姆病床面前。然而不论白天或夜晚，齐姆森太太总是自己抢着干，因而贝尔塔护士有许多时间空出来，可以站在走廊里好奇地东张西望，他那条夹鼻眼镜的带子总是在耳朵后面拖着。这位路德会女护士为人冷漠， 有一回，他在病房里跟汉斯·卡斯托尔普和另一位睁开眼靠在床上但并未睡着的病人单独在一起时，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们两个人中间我先护理谁，送谁的钟，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嘞。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这话大惊失色，伸出拳头拉长了脸。可是这位护士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他对约阿希姆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认为他是不值得怜悯的，同时还有一种过分实际的想法，不论谁，哪怕是近亲，对约阿希姆的病情和后果可能存在某种错觉。瞧瞧这个，他在一块手绢上倒了一些科隆香水，放到约阿希姆的鼻子下面。您可以再舒服一会儿，上尉先生。那时候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对善良的约阿希姆再抱自欺欺人的想法可不是挺理智的了。齐姆森太太用有力的激动的语调谈起他儿子的康复，无非是为他充当一剂强身的补药罢了，因为有两件事是清晰无误确凿无疑的。一是约阿希姆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命在旦夕，二是他的心情十分平静，视死如归。只是在上星期，当时是11月初，他明显地出现了心力衰竭的症状。他一连几小时昏昏沉沉，对自己的情况不甚了了，还喃喃地谈起自己不久要回连队参加军事大演习。他还以为演习还在进行中嘞。这时顾问大夫贝伦斯对他的病人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他说几小时内生命即将结束。这样的现象既如此令人伤感，又颇合乎规律。这种意妄而轻信的自我狂骗，在濒临死亡前生命进行崩溃的过程中也会侵袭着意志坚强的男子汉。它合乎规律，并非个人的现象，而且超越了一切个人的意识，像一个冻僵了的人或兜圈子时迷失了方向的人那样，有什么东西又使他昏昏欲睡。尽管汉斯·卡斯托尔普愁肠寸断，心如刀割，这样的现象他依旧冷静客观地看在眼里，而且在向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谈起表哥的身体情况时，也未能避免地用笨拙而尖锐的措辞加以叙述。他说目前流行一种见解，这种哲学信仰的实质是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是一种健康的标志，而悲观和厌世却是疾病的标志。他认为这样的见解显然是谬误。说到这里时，他竟被塞塔姆·布里尼训斥一番。如果真是这样，令人失去一切希望的生命最后阶段就不会产生一种乐观情绪，他那反常的玫瑰色彩同先前的沉郁状态相比显示出一种粗犷而健康的生机。要感谢上帝的是，他同时可以告诉关心约阿希姆的友人们，虽然莱达曼托斯已对约阿希姆不抱任何希望，他却预言病人临终时平平稳稳，不会有多大的痛苦，尽管病人年方青春。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